欢迎各位朋友来参加《人类起源之谜》这个讲座。这是我们一个系列讲座，这个系列讲座又称为人生三大终极哲学问题讲座。今天是第一讲，人类起源之谜。接下来之后我们还将有第二讲，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初步定在2020年6月20号。首先我要感谢许许多多的朋友，很多是不认识的，也包括认识的朋友，对于你们的支持和转发表示感谢。也感谢今天来参加讲座的所有的朋友们，包括有一些是我们的亲戚，也有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学同学，也感谢美国基督使者协会提供的支持。我还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同学，尤其是培育同学制作的精美的单张海报，还有我们的 Amy 同学在提供一些技术方面的支持。今天的讲座参加的朋友来自很多地方，有来自大陆的不同地区，也有来自欧洲，包括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还有来自美国等等世界各地，可能还有一些我没有提到的地方的朋友们。今天对于你们的关注，对于你们的支持，再次表示感谢。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三大哲学终极问题。第一个，人类的起源之谜；第二个，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第三个，人类最终的归宿在哪里。这三个重要的也是终极的哲学问题，我们有兴趣来跟各位一起来探讨。今天我们来讨论的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人类起源之谜。我想从几个方面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起来讨论。第一个，我们要思想一下这个方法论的问题，就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看待这个问题。然后我会给大家介绍达尔文进化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以及进化论有哪一些主要的证据。然后我会给大家分享进化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下面我接下来会分享人是不是被造的，如何证明人是被造的。那我相信在座的可能会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那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因为我们参加的人数比较多，所以我们开放聊天的功能，可以透过聊天把你的问题提出来，我们有同学会收集你的问题，所以我在讲完之后会有一段时间来回答你的问题。那如果我们在今天的时间不能够完全回答的话，我们有两个微信群，可以在微信群里面继续的讨论。我们非常高兴跟各位朋友一起来探讨这个关键的这个基本的问题。那我也相信在我们的朋友当中也有一些对于这个问题有很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我们可以一起来共同的探讨。首先我来分享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就是事实和对事实的解释之间的区别。比如说这杯水，这个杯子有半杯水，这是一个事实。然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杯子里只有半杯水？怎样解释这个杯子里这半杯水？那对于这个现象，对于这个事实的解释，我们可以从至少两个角度来解释。第一，就是本来 这个杯子有满杯的水，因为喝到一半，所以还剩下一半。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本来这个杯子是一个空的杯子，因为倒水的只倒了一半，所以你看见的是半杯水。那除了这两种解释以外，其实还会有第三种解释，就是说原来这个水不止半杯，因为放在外面经过一段时间蒸发之后就剩下半杯水。所以我们对于这样同样一个事实，对于这个事实的解释至少有两到三种不同的解释。同样我们提到一些科学问题也会遇到同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要分清楚哪一些是科学的事实。科学的事实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但是对于事实的解释就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解释等同于事实啊，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记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就是科学的解释是科学家对于事实的理解，同样的事实不同的科学家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所以科学家的解释未必等于科学的事实。在我们这个讲座刚开始广播之后不久就有朋友们加入到微信群，有个朋友就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大在场的朋友们可能都熟悉这个问题，从进化论的角度就很难解释这个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如果是先有鸡的话，那我们知道鸡是从蛋里面孵化出来的，那蛋是从哪里来的？那如果是先有蛋的话，从蛋里面可以孵化出鸡来，可是没有鸡怎么会有蛋呢？所以对于这个问题，从进化论的角度确实是非常难以回答。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讨论是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我们现在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达尔文进化论的主要内容。这个进化论的内容实际上是很丰富，当然我们今天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抓住重点要点给大家分享。达尔文的进化论，他发表他自己的研究成果是在1859年，他的论文的名字叫做《物种的起源》啊。我们看见这个中间这一张照片是他的当时的发表的一张论文的一张照片，至今这个文章发表已经有将近161年的时间。我们下面把达尔文进化论的主要的要点跟大家分享。根据达尔文的学说，进化的动力是生物的变异与自然选择，换句话说，生物的遗传和变异是生物进化的基础。那什么是生物的遗传呢？生物的遗传就是生物在一代一代繁殖的过程当中，它的生物的性状维持不变这样一个属性，这是生物的遗传。就好像我们看见某某的子女就知道他的父母是谁，因为他长得像他的父母，这个是遗传。遗传的它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保持生物的特征它不会变化。所以我们今天吃到的水稻，今天吃到的小麦和5000年前吃到的水稻小麦，它的味道应该是差不多的，这个是遗传。那什么是变异呢？变异就是比如说一个家庭一对夫妻，他生了4个子女，而这4个子女你仔细一看，他们每一个他有各不一样，弟兄姊妹之间他有一些虽然有相似的地方但也有不同的地方，这些差异就称之为变异啊。生物的遗传和变异其实是一对相互之间是一个矛盾，遗传是为了维护生物性状的 基本特征在一代一代繁殖的过程当中不发生转变，而变异的话却又增加了生物的多样性。然后达尔文就推论说，如果这个变异逐渐的一代一代的积累，那这个变异就会由小的变增加，变成更多的变异，用我们哲学话讲，用量变产生质变，这样的不同的这个变异就是可能会朝不同的方向发展，而当这个变异足够大的时候，如果环境发生了改变，那这些变异鸟的物种或者变异鸟的生物个体对于环境的适应就会发生不同的改变，有一些更好的适应环境，有一些可能不能够适应环境。那更好的适应环境就的个体或者生物种就能够存活下来，甚至得以繁殖。那不好的、不能够适应环境的这样的一些个体，就甚至被淘汰掉。这个过程称之为自然选择。自然选择我们概括起来讲，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因为物种生物的过度繁殖，过度繁殖之后造成一个生存的斗争、生存的压力。比如说，群体与群体之间、不同的物种之间，为了争夺生存的环境，或者说争夺生存的食物，就会发生矛盾、发生斗争。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因为过度的繁殖，因为生存斗争，这个是不利的环境。但是又因为内在，从生物内在来讲，它有一个变异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因，所以生存这个变异使它产生这样的一个个体或者物种对于环境能够更好的适应下来，那这个物种就流传下来，就被存活，就会繁殖更多。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所谓的适者生存的这样一个原理。那这里面，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来看，遗传和变异是一个根本的进化的一个基础，就是因为有一个内在的这样一个遗传和变异，特别是变异，那生物种就能够不断的变化，而外在的这个选择，自然选择是一个生物进化的外因。概括来讲，生物之间存在着生存争斗，适应者生存下来，不适应者被淘汰，这就是自然选择。因为这个自然选择，所以生物正是通过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种类由少到多，不断的进化啊，这个是达尔文进化理论的一个主要的思想。达尔文甚至画了一张图，就像我们看见那个左边这张图，把它称之为他自己称之为一个进化的一个相当于一个树一样的，称之为生物进化树。这个右边这个图是一个现代版的达尔文的思想的一个生物进化树。比如说，生物最开始的时候，在地球上面可能只存在最简单的所谓原核生物，就是没有细胞核的生物，像细菌像蓝绿藻等等。然后随着变异，随着不断的发展，最后变成有真核的生物，就是有细胞核的生物。然后真核的生物又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发展进化成为植物不同的各种各样的各类的植物，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就成为各种不同的动物，最后一直到人成为最高等的动物，这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主要的思想啊。刚才跟大家各位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下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支持达尔文进化论的主要的证据有哪一些？根据进化论的学说，我当年在大学的时候也是在大三的时候专门修过。学过进化论这门课，所以对我的印象当中进化论的三大经典证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比较解剖学，第二个是古生物学，第三个是胚胎发育重演率。主要进化论的三大经典证据 从这三个方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第一个方面，比较解剖学的证据。比较解剖学的证据主要是观察同源器官。什么叫做同源器官呢？这里面有五张不同的，有五张图，来自于不同的生物。第一个来自于人，第一个来自于鸟，第二个来自于蝙蝠，第三来自于鲸鱼，第四来自于马，第五来自于人。这里面他说同源器官就是指结构和部位相似，有相似的结构。比如说鸟的翅膀，这里面有一个红骨、耻骨、桡骨，蝙蝠也有红骨、有耻骨、桡骨，马这是鲸鱼，有红骨、耻骨、桡骨，马有红骨、有耻骨，人有红骨、有耻骨、有桡骨，它的结构相似，形态和功能又不太相同。比如说鸟，它是作为翅膀飞翔，蝙蝠作为飞翔，可是鲸鱼的话是在游，在急啊，作为游水，马是做，马是脚，是跑步啊，人是手等等，就是说这个功能又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它们的内部结构，刚刚提到，因为仔细观察的话，内部结构啊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啊，这是进化达尔文主义学者他们透过这样的一些现象就得出一个推论。他们的推论就是这些同源器官的生物，他们是有一个原始的祖先进化而来，只是在进化的过程当中，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同源器官在适应不同的生活环境过程当中出现了形态和功能上的不同。这个是比较解剖学方面的他们的一个证据来支持进化论。当然这个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证据虽然是同看着不同的物种有相似的结构，但是解释还可能会有第二种解释，我们下面会提到。另外一方面的证据，比如说这一个是蝙蝠，一个是鸟。这个蝙蝠和鸟它们也有相似的结构，有头，有颈椎有这个有头有颈椎，只是长短不同，有这样翅膀的结构等等，还有腿的结构。可是从动物的形态分类来看，这个形态分类我要解释一下，动物或者植物的分类系统它是根据形态结构来进行分类，这个分类系统和我们讲的进化论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分类是为了把更好的研究动物植物的这个它的属性的需要，所以在分类方面，在传统的经典的分类，把生物界分为界门，一个界，比如说动物界、植物界有不同的门，一个门下面有不同的，有些是有亚门，然后有不同的纲，纲下面有不同的目，目下面有不同的科，科下面有不同的科属，属下面有不同的种，我就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好像界代表一个司令，门代表各个部门啊，部门下面有局啊，局下面有处，处下面有科，科下面有骨，骨下面有办事员，就是物种，大概这样一个分类系统。然后呢，这个蝙蝠呢，它是属于哺乳纲的啊，哺乳纲在门下面那个纲，好像哺乳这个哺乳类，哺乳这个局。鸟呢是属于虽然都是属于动物界，但是它是属于鸟纲，属于不同的纲，所以这两个差异非常大的动物，可是它们之间却有相似的、相同的一些结构啊。这样，所以进化论主义者就认为它们可能起源于相同的祖先啊，这是一个化石方面或者形态方面的证据。另外还有进化论的证据，包括古生物学的证据，比如说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同的那个猴子，有癞猴，有眼镜猴，有猕猴，长臂猿猴，黑猩猩，森林大猩猩，山地大猩猩，这是人。这里从脚掌，那个 P 代表脚掌， 皮代表脚掌，你看奈何的脚掌，猕猴的脚掌，森林大猩猩的脚掌，到眼镜猴的脚掌，长臂猿鼠的脚掌和人的脚掌，可以看出有相似之处，但是看出也有一些不同，所以就进化论主义者认为这个是不同的时期不断的演化而来的。左边这个代表手掌啊，这个 M 代表手掌，这个代表手掌，这边代表手掌，代表手掌，手掌也有相似的地方，所以在漫长的时间过程当中，这个手掌也在不断的进化，这个是进化论主义学者的另外一方面，他们认为支持他们的证据。那我这里面有一张图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说这个是根据人动物生物分类系统来描述各个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几种种类它们的亲缘关系，它们都属于哺乳纲、真兽亚纲和灵长目，但是猿猴或者下面的懒猴这样的它们就属于不同的科了。哎，另外不同的目、不同的科，另外像眼镜猴、长臂猴啊等等，包括人科就属于类人啊，类人猿亚目。我们现在的人，无论是中国人、美国人、非洲人、朝鲜人，都属于智人种啊，属于一个种类一个种啊，不是说美国人是美国种。这个在生物分类上属于同一个种，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属于这个种，但是我们是属于人科的，人科的人属，人属中的人种。但是黑猩猩、大猩猩啊，包括三 D 大猩猩都是属于人科的啊，都是在一个科室里面有一些比较近的相互关系。猕猴长臂猿猴，他们是属于不同的科，是一个是属于猴科，一个是长臂猴科。这个亲缘关系或者这个分类图让我们看出他们之间的相，就是在生物学上的一个相似度、相似的程度啊，相似的程度。那比如说三 D 大猩猩和黑猩猩这两个都是属于跟我们人是属于一个科的，但是不同的属。古生物学的化石啊，来支持进化论。还有大家可能比较看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所谓头盖骨啊，所谓头盖骨，比如说大猩猩的头盖骨，人啊，蓝猿的头盖骨，蓝猿与直立人中间的人种的头盖骨，包括尼安德特人的头盖骨和现代人头盖骨，可以看出来这个头盖骨啊越来越像现代人，而且随着时间。比如说这个南猿是发现在300万年左右，尼安德特人是发现在7万年之前的这个地质层中，随着时间越靠近我们现代，发现他们的头盖骨越接近我们现代人。所以这是从头盖骨方面来看，化石来看，有可能人是由这些不同的猩猩啊、猿类啊，他们可能是人类以前的祖先。但这些证据都是只能作为一个辅助证据，作为辅助证据，你就不能够证明说人是由这个大猩猩慢慢的变来的。现在你没办法去证明这个过程的，这个只能一个推理，这是一个推测。那我当时在学进化论的时候，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海克尔的胚胎发育重演率啊，这个率。在生物学上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定律，这个海克尔的胚胎发育重演率对我印象很深。当时我觉得进化论能够被我接受的一个主要的证据就是这个海克尔的胚胎发育重演率。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生物在成熟的这个阶段差异十分显著的这个个体，比如说鱼，这个第一个代表鱼，第二个代表蝾螈，第三代表乌龟，第四代表鸡，第五代表猪，第六代表人，这个五种生物差异极其的显著在成人阶段，可是他们在早期在胚胎的发育过程当中 又非常的相似，比如说它有鳃裂，有尾巴，弯弯腰腰，弯弯的腰，有尾巴等等。那这个海克就说啊，因为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像除了鱼以外，其他的动物和人，它的鳃裂就逐渐的消失了，人的尾巴后面也没有了。那这个意思就是，他通过这个胚胎来展示，就是来说明一个，他来说明一个观点，就是说，比如说人从早期，像鱼啊，像鱼慢慢发展过来，就变成现在的人的样式。就是说，一个个体，一个个人的，这叫个体的这个发育过程，发育过程，从胚胎到人的发育过程，就重演了。整个生物界一个系统发育啊，这个整个生物界的进化过程，就是可以在个体的胚胎发育的过程当中，简单而快速的再现一遍啊，这个称之为个体发育重演定律啊，个体发育重演定律。所以我再重复一下，说这个海克说，虽然成年动物形态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是有共同的祖先进化而来，所以胚胎发育过程均有一个形态相似的阶段，这就是胚胎重演律。这个胚胎重演律曾经作为进化论的一个主要证据，出现在大多数国家高中的生物教科书里面。这个也是当初让我非常意外的一个证据，因为有了胚胎发育的重演律这样一个主要的证据，就能够把化石的证据，把这个其他这个结构方面的这个解剖学方面的证据，就把它试图串起来了。所以有了胚胎发育重演律这样的一个证据，我们对于进化论，我曾经是进化论坚定的捍卫者啊，我是非常相信进化论很长的时间，直到后来我看到有新的进展，有新的证据之后，我才对进化论产生了怀疑。那进化论主要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我想跟大家主要分享，因为时间关系，主要分享几个主要的。其实进化论面临的挑战远远不止这一些，我今天挑主要的给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胚胎发生说是假的，是造假的。这个科学研究的结果发表在甚至在最顶尖的科学杂志Science 就是科学这个杂志上面也有报道，就1997年9月，9月第五期277期1435页这样的报道。具体的这个是海克的胚胎，刚才也讲过了。那具体的这个结果是这样，他发表在理查德逊这些人发表在，他是伦敦科学家，发表在解剖胚胎学杂志。理查逊他们看到的，比如说这是海克的胚胎是这样子的，理查逊看到的胚胎其实是这个，这个是鱼的胚胎，这是青蛙，这是乌龟的胚胎，这是鸡的胚胎，这是人的胚胎。你看跟这个理查逊的胚胎描述有非常显著的不同，非常显著的不同。所以胚胎重演率就被推翻了，结论是理查逊他们发现在脊椎动物的胚胎发育过程当中，并没有一个形态高度近似的时期，这里面他有一个比较进一步详细的解说。他说，近年来一直认为所有脊椎动物在某个时期大小相同，与此论点相反，我们发现在尾压期，脊椎动物胚胎的最长径有10倍以上的差异，我们的研究严重的削弱了海克图形的可信性。海克图形与其说是显示脊椎动物胚胎发育过程中的一个相似时期，不如说是按照固定的程式设计的胚胎，就是说海克是人为造出来的胚胎的样式，其实不是真实的。为什么海克的胚胎和理查逊的研究结果差异如此之大呢？原来海克是有意选择形态上比较接近的动物胚胎，比如他用水生的蝾螈代替两栖类，而不用青蛙，因为蝾螈本身像鱼。 又如早期的鸡，胚胎上是眼球是没有色素的，但是海克把它涂黑，使得鸡的胚胎与其他动物的胚胎更加相似。海克也特别对人的胚胎做了艺术加工，去掉了人胚胎的内脏部分和腿，就形成了一个有尾巴类似鱼的胚胎。可见我们看见海克尔在这么一个很关键的数据上面人为的造假，欺骗了全世界很长的时间。大家可能会惊讶，难道科学家有造假的吗？其实科学家造假古来有之，古来有之，只不过现在也是一样。我曾经在大学教授一门科学研究的原理与方法那门课啊，在那门课当中我就跟同学们讲过让我印象很深的或者比较深的一个造假的案例，就是有一个科学家他曾经用他造假的案例得了诺贝尔奖，然后他死之前都没有被发现，他死了之后才发现那个数据是假的。所以在科学界里面，我们不要迷信科学，以为科学就是绝对的真理，其实不是，其实不然。科学家科学也有很多，也有不说很多，也有一小部分造假的情况，现在也一样，大家可能在网上面看到过。进化论的第二个方面的挑战就是来自于古生物学的挑战或者化石的挑战。我给大家分享一个证据，这个是中国科学院它的官方的网站上面报道的澄江动物群与寒武纪大爆发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因为这个字比较小，我就另外做了一个 PPT 给大家来解释一下，看得更清楚一点。这个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这个研究成果，就是说现已他们描述了在澄江动物群的化石中有120余种，分别属于海绵动物、腔肠动物等等十多个动物门啊，记得这个门是一个很大的分类的类别，以及一些分类位置不明的奇异类群。此外还有多种共生的海藻。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怎么可就是在一个时间段相同的化石群中找到了很多种从动物从不同的在进化或者在分类上面不同的类别，不分门别类，不同种都在化石中同一个时期的化石中同时出现，那就这个就根本上否定了进化的是逐渐渐进的一个进化的一个过程。这还是中科院的官方的这个网站上所说的话语原话。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这是中科院的那个网站上说的，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承认他无法解释在寒武纪早期生物化石突然出现这一事实，同时他还承认这一事实将可能成为否认其进化论理论的有力证据。这个是达尔文，这个是中科院的网站，他说了这样一段话，就是达尔文其实他在发表物种起源的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有这么一个对他的假说，对他的学说极其不利的证据。而澄江动物群这个化石生动再现了距今5亿3000万年前海洋生物世界的真实面貌，充分显示出寒武纪早期生物多样性将绝大多数现生动物门的演化历史追溯到寒武纪开始，为揭示早期生物演化寒武纪大爆发的奥秘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证据。这些都是中科院官方的网站上的一些原话，我把它摘下来给大家分享。这个发现，这个发明到底对于进化论来讲意味着什么呢？它的价值在哪里呢？有一个采访就专门谈这个发现的，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采访是采访一位美国的名叫钱坤的博士。这个钱坤博士是美国旧金山大学生物学系教授，他曾经于1996年率领一组国际科学家访问中科院，访问中国云南省澄江县， 茂田山寒武纪大爆炸化石的产地。1999年6月，他在昆明附近的澄江县协助主持一个中科院主办的国际研讨会，主题为动物形态构造的起源及其化石记录，有9个西方国家的专家参与。可见钱坤博士在进化这个领域里面是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声望的。那这个采访啊，我给大家分享一部分啊，就是这里面问啊，有一个采访的人就问他几个问题，说第一个问题说，达尔文和其他进化论学者是否认同这个现象？如果认同，他们的结论是不是有所不同？钱坤博士的回答是，进化论学者一般认为化石的记录不完整，或者说他们还没有找到中间体的证据。可见进化论的学者并没有，他有很多的证据他自己还没有找到，他们依然在寻找。他们也许说在寒武纪大爆炸前有很漫长的进化期，这时期的地质已经啊，他说啊，这时期的地质记录已经毁掉了，或者说寒武纪时期是保存化石的最好时期。他们中间很多人说，在未来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能够更加努力的寻找以及发现更多达尔文主义的证据，可是由于最近的发现，这种解释越来越不能够令人满意。事实上在全世界各地生物的大爆炸确实是寒武纪初期发生的，问题是许多不同种类动物在可能相似的环境中同时出现，它们生活如比邻，就生活在非常很近的时期，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物种出现呢？有人说这是剧烈的大突变，如果有如此大的突变，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他这意思就是说，这个剧烈突变是不可能的，那个不是科学理论，很少科学家会相信系统的大突变会导致寒武纪大爆炸，它似乎是个神迹。他承认这个系统突变不可能出现这个结果，它更像一个神迹。他举个例子说，比如说你在电脑上实现突变，实验突变，你先编好一个复杂的程序，然后让它胡乱突变，但是你绝不能获得比这更好的突变种。信息理论说，你不能透过突变那样的胡乱改变来获得有价值的新信息。正如不少人举例说，你使10000只猴子打字，打上几百万年，也不可能产生像莎士比亚那样的巨著。为了根据不同的形态结构去造所有的生物，你需要同时有所有的基因信息。可是这些信息从哪里来呢？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你靠突变是不可能去同时出现那么多不同的物种的基因信息的。好，这个非常有意思。然后这个记者又进一步采访说，化石沉降化石群和其他寒武纪的发现对达尔文进化论是否是一个重大打击？回答说，无论你怎么看，生命的历史并不是像达尔文所说的没有缓慢渐进渐变的进化过程，多细胞的动物是突然出现的。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你要靠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没办法解释。所以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自然选择是无法应用的。因为每一个，这句话很重要，因为每一个已知的动物门类啊，动物门，门纲目科属种，门是很大一个类，在寒武纪早期已经存在了。要是没有中间生物化石加上高级的和各样变异的，各异的不是变异，各异的动物同时出现的话，更加不符合达尔文的说法。再说自从寒武纪以来没有一个新的动物门出现，寒武纪到现在5亿多年呢，难道这5亿多年就没有一个新的动物进化出来吗？所以这也说不清楚，也说不通啊。有人问他一个更加带有一个信仰的问题，就是说，当你看到化石群中鱼类生物的大爆炸，你能想象到创世纪的情景吗？他的回答说，他和创世纪和圣经创世纪所描写的第5天非常的相似，水中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造物主造了鱼类，根据圣经，鱼比其他脊椎动物先要出现，这个和我们目前所发现的相符， 但是非常有意思，他说我不是圣经学者，也不想将圣经和科学发现太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个乾坤博士他很诚实，因为他自己并不是一个传道人，只不过他很尊重科学，很尊重事实。他说这个科学所发现的事实很像，更像创世纪所描写的同时出现，而不像达尔文所说的慢慢的进化。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采访。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进化论所面临的挑战，第三个挑战就是物种的鸿沟是无法逾越的。物种的鸿沟是无法逾越的。什么是物种的鸿沟呢？什么是物种呢？物种的定义就是不同的物种它是不能够结合产生有繁殖能力的后代，这个是物种的一个基本的定义。不同的物种之间不能够结合产生有繁殖能力的后代。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们科学育种讲到杂交水稻，这个杂交水稻只能在不同的水稻之间，有些是栽培水稻和野生稻之间，或者不同的亲缘关系稍微远一点的水稻，但是同样属于一个水稻这个物种，只能在不同的水稻这个物种之间，物种之内进行杂交。但是你不能说我把水稻和小麦进行杂交，这个是不可能成功的，它是不可能成功的。那在动物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动物，一个驴啊，驴子是一个物种，马是一个另外一个物种。但是驴子和马虽然可以交配，它的后代为骡子，可是这个骡子不能够和骡子进行交配，产生骡子后代，这个骡子就变成不育。所以这样的话就使驴子这个物种和马这个物种得以保持下来，骡子就不能够延续下来。这是一个非常有很好的一个例子来说明物种的鸿沟是难以逾越的。其实这个现象达尔文他也明白，他也意识到，达尔文指出，这个是在进化论的书上面是这么提到的。达尔文说他很难想象物种之间的杂种不能够存活或者说不育，这个是一个自然选择的结果。他说我很难想象自然选择的结果怎么会造成物种之间的杂种不能够存活或者不育呢？因为如果他按照他的理解，如果杂种对于环境有更好的适应能力的话，那为什么要杂种死亡或者不能够繁殖呢？我们知道像骡子它有很好的一个适应环境的能力，可是为什么骡子它又不能够繁殖，能够延续下来？这个是让达尔文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好像这个物种有一个力量来保持这个物种的纯洁，不让这个物种的基因被污染，好像有这么一个力量在后面一样，但是这个力量是不能够被突破的。当然后来达尔文做了一个解释，他说可能这个种间杂交的障碍很可能是进化过程中已经发生变化的一个副产品，因为这个变化，因为种群在地理或者生态上彼此分离之后所形成的，这个我就不详细讲了，这是他一个解释了。当然进化论还面临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这本书呢是我为了更多的了解进化论，我又去重新温习一下自己的功课。是这个问题不是我提出来的，是这个作者提出来的，写进化论这本书的写进化这本书的作者他提出来的问题。他说他提出很大的提出一个问题，他说蛋白质的大分子，他且不说物种的进化，他说一个分子，一个大分子怎么能够进化呢？他是怎么样进化的？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人类的意识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人和动物最本质的区别，人是有意识的。那这个问题他说是怎么样起源的，进化论根本就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然后他说了，他说如果靠着随机的突变，随机的组装，要成为一个有功能的蛋白质，这样的概率相当于一阵大风吹过垃圾场之后，一架飞机就组装装配成功了。他说这个概率低成这个样子，如果这种可能性也存在的话，那波音公司就很开心了，刮几阵风那波音飞机就造出来了，这个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然后同样他有这个作者也提到，同样我们对于人类意识的起源我们只能猜测， 甚至要对这个问题，就是人类意识的起源，要对这个问题本身进行清楚的描述，都是更加的困难，因为意识这个概念是出名的难以精确的定义。我们与高等动物之间的鸿沟啊，比真实更加的明显。就说这个，我们跟高等动物鸿沟其实是很大很大的，很大很大。这个话的什么意思？我用一个数据给大家解释。其实我们人和猩猩，我们人和猩猩啊，最近有一个，其实也不是最近，在2012年有一个报道，把所有人的基因和一个猩猩，猩猩是跟人很近的，基因啊，基因就是遗传物质，做一个比较。这个不是一个两个基因，是整个全体的基因，叫基因组，序列进行比较，发现人和猩猩呢，他们的基因呢有98%是相等的，是相等的。那98%的相等，这个就证明什么？要在数学来讲，生物学上来讲，就是一样的了，就只有2%的不同，那个非常非常小的差异。可是我们知道，我们人和猩猩的差别，最关键的是人有意识、有智慧、有创造力啊，这个差异是大的。所以生物学上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什么差异，但是在实际上差异是非常的巨大，非常的巨大。所以我们现在总结一下进化论所面临的一些挑战。第一，胚胎发生说是假的，这个是一个有力的证据支持进化论的，这个是个假的证据。第二，化石的证据也不支持逐渐演化的过程，还有物种的鸿沟无法逾越，人类的意识是怎么样起源，现在靠进化论也说不清楚。这是我在最近在亚马逊的网站上面，我发现达尔文这本书还是可以买到的，但是他提了一个这样一句话，就是这个网站上提的这样一句话，说这本《物种的起源》这本书依然像今天像当初一样，第一次被发表一样，充满着争议啊。就是说这个《物种的起源》，大家只能要知道，并没有被普遍被科学界所接受，充满着争议。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人由猴子进化而来的这样一个说法是缺乏有力的科学依据啊，这个基本上对科学界来讲都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现在科学界有一个说法，就是叫微观进化论。微观进化论就是说，在一个物种范围之内，因着环境的适应，性状有所改变，这个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今天的时间关系，我就不给大家讲微观进化论。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将来可以找别的时间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包括分子进化论等等，我们今天就不详细讲。现在我们再讲一下，我们刚开始看到有一些化石来支持进化论的化石，比如说猿猴的化石和人的化石和猩猩的化石看起来比较接近，所以进化论学者就说这是因为比较接近的形状比较接近的化石代表进化而来。那我现在要问一个第二个解释的方法，第二个解释的可能性，就是说相似度高是不是一定等于进化而来。大家记得我们刚开始的那杯水的那个解说吗？半杯水有不同的解释啊。我们对于相似度高，我们也要反思一下。比如说这两个手机，一个是苹果 SE， 一个是苹果 5S， 这两个手机长相长得很相似啊，几乎相同，但是它的功能却有很大的区别。那你能不能说啊，这两个长得一样的手机，我这个 SE 就是那个 5S 变了的，这个 5S 自己慢慢变化变成一个 SE， 这个说法可能不太容易被接受啊，因为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苹果 SE 是苹果公司的科技工作者或者他们的工程师们精心设计改良的结果，它有很多智慧在里面。比如说这是一个旧版的这个美洲豹的一个汽车，捷豹的汽车，这是现代版的捷豹汽车，它们有相似的地方。我们能不能够说哇，这两个车子长得那么像啊？那个这个新的捷豹车子就是这个老的捷豹车子放在那个车库里面，风一吹一吹，最后就吹出一个新的车子出来。那这个可能也说不过去。虽然说长相似度高，并不等于说是它自己进化，其实是这我们知道，其实是工程师，捷豹公司的工程师们他们不断的改进。他们有一个智慧设计的一个结果在里面，所以我们看见相似的两样东西，我们可以有不同的 角度来解释这个现象，解释这个现象。所以我刚才讲过，相似度高啊，是进化而成的，这是进化论的一个解释的方法。但是我们认为还有一种解释方法可能更加合理，就是相似度高是因为设计者不断改进而成的。所以同样，我们如果把我们的思维开阔一点，开放一点，突破我们自己原有的一个思维的一个固有的框架的话，这也是我自己一个经历，那么我们会发现另外一种解释可能更加合理，更加有道理。比如说包括人的创造也是一样，人的起源也是一样。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人的起源可能是一个创造的过程。换句话说，创造论认为万物是由一个更高的智慧所创造的，就像我们刚才提到那个手机是由一个更高的智慧是由人来创造的，创造是智慧的设计，不是偶然，不是自发产生的。那这个应该你仔细思想，应该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创造是一个智慧，我们叫做知识产权。现在知识产权就是讲条强调这个创造的智慧，是一个智慧投入的一个设计的一个结果。它不是说物质物体自己能够蹦蹦蹦就能够蹦出来，自发是不可能产生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创造啊，万物创造的一个次序，我们会发现其实非常有意思，真的是符合我们的一个客观，我们的现在的逻辑的理解。比如说在圣经里面记载，天地万物的创造的过程是这样，当然第一天啊，创造天地光，第一天有光分昼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人还没有出现，后来神又造了第二天造了空气，将水分为上下，中间有空气，将神称为空气为天，第三天就是造天下的水，把它聚在一起，造成啊、造造把它集成成为海洋，然后旱地露出来，然后地上有青草，有结种子的蔬菜被创造出来，有果子啊，有含有核的果子树木被创造出来，那我们看见如果有了空气，有了水之后，那植物就有生长的可能性，因为植物是需要靠光合作用来进行的，所以在第一天已经有光了，所以水分为上下，有了空气，植物就可以进行二氧化碳，通过二氧化碳通那吸收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来产生氧气，那就产生一个循环。第四天的话，又造了这个造太阳、月亮、星辰分节令、日子。年岁，这样的植物的更好的能够生长，不同的在不同的节气，不同的温度下，植物生长更加旺盛。第五天就造了水中的鱼和海洋的动物，天空的飞鸟，然后第六天造了各样的活物，地上的活物，造了牲畜、动物和野兽，最后造人。这个是一个大致的一个，圣经启示我们的一个天地万物的创造的过程。当然在人之前，这些创造已经完成了，最后造了人。这是符合我们现在对于这个对于这个过程的理解。你先有植物之后才有动物，动物就有食物了。然后呢最后有人，人也有食物，因为人的食物是有果的核子，有果的有含核的这个有果子的树木啊。有果子的那个水果呀、蔬菜呀等等。那我们再仔细再进一步再分享一点这个创造一个特点。那比如说圣经说神造蔬菜的时候，第三天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是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含着核，神看作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这里面有一个词反复出现，就是各从其类，各从其类。这就是说，表明创造一个创造主、造物者在创造的过程当中，他在同一段时间啊。这里虽然说是第三日，有一些科学家认为可能这一日。代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就在这同一个时间里面，他做的同一类的工作，所以这些青草也好，树木也好，这些菜蔬也好， 因为是各从其类被创造的，所以它们的结构、它们的外形、它们有相似的地方，也不难理解啊，也不难理解，这个很合情合理的。好，神这个在后面，神造水里的动物也是这样。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的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的飞鸟，各从其类。神看作是好的，所以你看这里又出现这个字"各从其类"，又表明在这一天神造水中的动物的时候，也是各从其类来创造。然后神又说，地上的动物的时候，地上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一切的昆虫各从其类，神看作是好的。这里面同时进一步让我们看见这个词反复出现，就是各从其类，就是说它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动物、这些野兽、昆虫有很多相似的结构，因为是各从其类被造出来的。那下面我们给大家进一步再分享一点神是怎么样创造人的。男人和女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说：“我们要照我们的样式，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样式，乃是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男造女。”这个形象和样式是说最强调的是，不仅仅是我们的外形的长相，而是强调的是我们的性格、我们的品格，像神。比如说，人有爱心，人有公义之心，人有怜悯之心，这些属性像神属性，它是有这个意思在里面。然后圣经又告诉我们说，神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是第一个人被创造的一个过程，它是用尘土创造，所以我们人的所有的化学元素都能够在尘土中得以找到，没有一样元素我们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尘土中是没有的，所以这个也可以证明我们人是用尘土造的。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如果大家留意的话，当神造人的时候，他没有说各从其类。就是说，人和猩猩，它在神的看来不是一类，它不是说造完猩猩顺便把人造了，不是。他造人的时候是人是一个特别的创造，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这个是这个造人的一个特别的不同，而且他给了人一个有一个特别的恩赐，就是人吹在人里吹了一口气，他成为有灵的活人，动物没有啊，猴子呀、猩猩呀都没有。这能够让我们理解为什么人和动物差别那么的大，因为人是有灵的。人什么叫做有灵呢？因为灵就是有智慧、有创造能力、有爱人之心，甚至灵有敬拜的需要。比如说我们人会拜，如果不拜神的话，会拜偶像，或者拜金钱，或者拜自己，他有一个敬拜的心。而动物的话就没有，人就有这个敬拜的心。人有智慧。人会写情书，动物不会写情书，这个是人和动物本质的区别。当然，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男人的创造。那女人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很有意思的是，男人做好之后，神说了一句话说，那人是指第一个男人，是亚当，独居不好。神在前面的创造都是说是好的，但是在创造了男人之后，他说那人独居一个人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然后神就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着了。于是取下他的一个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面前。这里我们看见神造女人的时候，经过了这么一个过程：第一个麻醉的过程，神使那个人沉睡，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全身麻醉。然后呢，做了一个外科手术，取他一个肋骨。这为什么要取肋骨？我们现在医学知道，现在医学知识告诉我们，肋骨里面有一种细胞，称之为干细胞。这个干细胞它是具有一个完全的一个能力，它能够成长成一个完全的就全能性，它可以用干细胞长成一个制成一个完全的人。这个是 医学上，现在生物学上讲，已经对于这个已经没有任何怀疑了，没有任何怀疑。所以骨髓里面有很多的干细胞，这是第二点。那为什么神不用泥土去造一个女人呢？而是用那个男人去造一个骨头造一个女人？因为这个就是说，这里面还有很多更多的奥秘，我们将来有机会进一步的探讨。那现在有人问一个问题，那亚当他缺了一个肋骨，那为什么我们男人现在这个肋骨没有缺呢？那个肋骨会不会导致亚当的后代多缺一个肋骨呢？这个问题其实是不存在的，因为亚当虽然缺一个肋骨，但是他的后代生下来的子女不会缺任何肋骨，这个就是一个遗传问题啊，遗传问题。我们以前在学遗传学的时候，老师讲过一个很著名的老鼠断尾巴实验，就是你把老鼠的尾巴砍断之后，它生下来的老鼠还是会有尾巴。然后你把第二代生下来的尾巴，老鼠的尾巴砍断之后，第三代生下来的老鼠依然有尾巴，就表明这个尾巴这个性状是由遗传决定的。那就是亚当也是一样，他这个肋骨砍断，但是他生下来的后代不会因为他这个肋骨砍断就没有肋骨啊。所以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概括一下。所以这我们看见创造的特点就是，按照创造论特点，就是所有的动物，同类动物它会有相似之处，因为是各从其类来创造的。而且的话呢，因为各种动物可以在同一时期被创造，而不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演化。来产生的。那现在有人会问一个问题：我们人怎么知道啊？怎么证明自己是被造物主所造的呢？我相信有一些逻辑性很强的朋友们一定会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很好回答，不过我可以试图提醒大家，或者我们一起来想这个思想这个问题。假如有两个机器人啊，这个机器人是我们人造的啊，一个非常英俊的像小伙子。一个像小姑娘，然后这个机器人就说啊，这个男机器人就我暂且称他为男机器人，他说嘿，说你看起来很英俊，听说我们是人造的，我表示怀疑，你怎么证明我们是人造的呢？他问这个问题问机器人，那机器人女机器人说我也说不清楚啊，不过我们看起来长得像人，如果上一次我们，而且我上一次我看见一个人。再给你换电池啊！如果人要把我们身上的电池拔掉，我们就死了。也许这个能够提示一下，我们是人造的，而不是自己进化来的吧？我想这个要，作为机器人，它要完全证明自己是人造的，是比较困难的，是比较困难，因为它的智慧和人的智慧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智慧上面，被造物不能够与造物者相提并论，被造物无法了解造物者。很难以直接证明，很难以直接证明啊，是被造的。但是呢，我们可以透过一些间接的证据，我们看看神怎么样说我们人啊，我们就知道啊，我们就知道。我们看看我们怎么知道是人造的呢？我们看看神是怎么说。神是说啊，比如说在创世纪第3章19节，他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个是神对亚当说的。直到你归到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来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可见我们今天来看，全世界几乎啊没有例外，男人都是辛苦的工作来为了养家糊口，而且最后我们的归宿其实是归于尘土啊，是归于尘土，这个几乎没有什么很多的例外。还有一句话，在创世纪第6章第3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是神的灵，就不永远住在它里面，就神的灵不会永远住在我们生命当中。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这句话就告诉我们，神他允许我们活120年，因为他把灵放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但是我们不会超过120年。这一段经文，这一段话是神，透过摩西在公元前1400年写成的。到现在已经有3000多年，3400年的时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人类的寿命还没有，我是讲人类的平均寿命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超过120岁。据我所知，日本的平均寿命是名列前茅，他们的平均寿命可能也就是80多岁，不到90岁。其他国家的寿命就要低于这个数字。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突破神所说的话啊，没有办法突破啊。现在看来还是真的，还是真实的。现在我来总结一下，我们从创造论的角度，我们可以对以下问题进行一个合理的解释，比如说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啊，这个没有矛盾，因为都是第五天创造的，他要造鸡，先造个鸡就会有鸡，先造个蛋就会有蛋，所以这个问题不大。那对于寒武纪化石大爆发的这个现象怎么解释呢？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因为是第五天或者第五个时期被创造的。那么对于相同或者相近的生物，在形态结构和分子序列有高度相似之处怎么解释呢？因为是各从其类在同一时期创造的。那人的意识从哪里来呢？这个也很好解释，因为人是有灵的活人，是神造人的时候一个特别把他的灵给了我们。我想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各位弟兄姊妹，刚才看见有人已经举手了，我相信你们有很好的问题，可以透过聊天软件，不是聊天软件，透过聊天功能把你们的问题提交到我们一起来讨论，提交上来我们一起来讨论。顺便广告一下，我们下一次呢有一个讲座，就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初步定在2020年6月20号，当然具体我们会确认一下。那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呢，你扫描左边这个把你的那个电子邮箱啊，其实就是你扫描一下，就是要求通过电子邮箱注册。右边呢就是你可以加入我们现在的群，现在还可以加一些人，但是这个群呢很快就被过期了，不太方便大家注册，所以左边这个电子邮箱注册比较好一点。我们到时候可以把这个有什么信息啊，具体的变化呀，我们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发到你的邮箱当中。好，我再次感谢各位朋友们啊，谢谢你们的收看，我们下面就有一个讨论的时间。好，谢谢。